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，河山离二观城市，移者难分是一根。那么这是第二个偈颂的后半段啊，说这个前五是在了别境界的时候啊，它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根境要和合啊，就是鼻舌身这三种，这三个事啊，它的根境要和合才能够了别。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分离，就是这个眼识跟耳识啊，它了别境界的时候呢，它的根境要分离，就是他们两个之间要有空间啊，才能够生了别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事的了别有和跟离的差别。那么这以下第二句话呢，移者难分是一根啊，就是啊，除了大乘的佛弟子以外啊，都叫做愚，包括凡夫外道声闻。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讲愚者呢？因为他很难分别是跟根的差别，很难分别啊。那么这段偶一大师呢讲到这个根事的差别啊，我们前面啊有大师讲过了，就是五根对境啊，这个根啊，它是一个生理的器官啊，眼睛啊，一个神经，眼睛的视神经啊，耳朵的闻神经啊。那么这种神经系统啊，这种生理状态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它的确能够取到所缘境的相貌，但是它没有了别性。那么讲一个譬喻啊，讲一个譬喻，就像这个镜子起到这个所缘境的相貌啊，你拿什么东西在镜子前面，它就出现什么。但是镜子对这个东西，它也不会爱，也不会憎，对这个东西，它完全没有任何了别功能啊，它没有分别的功能啊，但是它能够起境，它只有起境而已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根的功能是这样子啊，它没有严厉的作用啊。但是这个事就不同了，我们看啊，我们看这个五事缘境，五事缘境则有自性分别，任应起贪嗔痴，然由无有随念嫉妒两种的分别，所以不待名言，不止为外，人民贤量，同时率由意识亦复如是，直至寻求等流心起，方堕彼非恶量之中。那么这个五事在缘境就跟前面的根不一样了啊，它有自性分别。什么叫自性分别呢？啊，任应升起贪嗔痴啊，它有这个贪嗔痴的活动啊，就是有爱憎取舍了啊，这是我爱的，这是我不爱的啊。然由无有随念嫉妒分别啊，这个前面说过了，前五事的分别啊，它只有自性分别啊，没有这种粗的随念嫉妒分别，所以前五事它不带名言，它不能说话啊，这个是镜子，这个是莲花，前五事它不能讲话的啊，这个是第六事才能够带名言，所以它不值为外境。这个时候它的明了性是属于限量啊，现前明了，但是不带名言。那么同时率有意识亦复如是啊，直至行求等流心起，方堕彼非恶量之中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五俱意识在了别境界啊，五俱意识啊，五俱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夹带前五识啊。那么它了别境界呢，有五个次第啊。第一个是率尔心，率尔就是你的前五识跟境界一接触，第一刹那是前五识，或者是眼识去接触种种的色法，或者是耳识听到种种的声音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第六识还没有出现，还没有。那么这个时候您取到这个境界啊，不带名眼，没有名言的分别啊。到了寻求，这个时候寻求的时候啊，第二个是寻求啊。那么前面是率尔，第二个是寻求的时候，第六意识就出来活动了啊。那么所以前五是事实上是一刹那而已就过去了，那么下一刹那就第六意识在夹带前五识，它做引导了 好，这个时候就有随念嫉妒的分别了，就带明眼了，开始安立明眼了啊。那么第三是决定啊，这个行求是对这个境界开始分别明眼。那么第三个是决定，这个时候对境界升起决定的理解了。更深刻的理解了，啊，第四染净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引申染污跟清净的心所，或者是善念或者是恶念就升起了，啊，染净心。第五个是等流，这个是念念相续的增长叫等流，啊，所以这五句意识它有五个次第啊，率尔心、寻求心、决定心、染净心、等流心。那么前五是在活动的时候，它的单独的作用只有第一刹那的率尔，到第二刹那的寻求以后，就必须由第六意识的资助。假设第六意识这个时候不出现来资助它，那前五是就退失掉了，就只有率尔，然后就退失掉了。所以说啊，同时率尔意识亦复如是啊，它也亦复如是是表示呢。这个率尔意识啊，这个第六意识在率尔心的时候，它也是属于限量，所以亦复如是。那么第六意识要什么时候才落入明眼呢？到寻求等流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就升起明眼，有明眼就落入鼻量非量。如果他对境界是一种正确的认识，就落入鼻量；如果不正确的认识，就落入非量。所以这个意识啊，根是不同啊，因为前五是有了别作用，这根没有了别作用啊。然此根是之不同之智，唯有秉大乘教以智观察，方能分，乃能分之。若以法生闻，则便难以分别，况凡外乎？啊，这个根是的差别啊，只有学习大乘佛法，特别要学习唯识的教法，那么以这个唯识的圣教量啊的观察。才能够分别。如果依法生闻，乃至于凡夫外道啊，就很难去分别是跟根的差别啊。那么生闻人都不能分别，何况是凡夫外道呢？这个根是的分别啊，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要把这个根是分别出来啊？因为这牵涉到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啊。生死轮回的问题啊，如果我们今天根是不能分别啊，就正如医学界所说的，那我你为什么能够了别呢？哦，因为你有大脑，你的思维功能是大脑发动的，就糟糕了。你的了别性是由根发动的，换句话说，根有了别的功能，哦，大脑能够思维。你为什么能看东西呢？你眼睛能看东西。那么这样的思想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生命在的时候，你的了别性就在；你死掉以后，你的色身败坏了，你的心识就断灭，就会形成一种断灭见，就是你的生命不能相续了，因为你的了别性是由你的根发动的，而你这个根会老。会病会死，当你这个根死亡的变成一个枯骨，到最后没有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生命也就消失掉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断灭见了。那么断灭见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，我们所谓的皈依三宝，所谓断恶修善，未来生积极资粮，未来生忏悔业障，都变成没有意义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。所以大乘的论师啊，你看成为世人啊，他很坚定的提出种种的论证来分别根识的差别。啊，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根识的差别啊，有两个重要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，因为根识为什么差别？因为前五识的了别性啊。它很维系，它只有自性分别，所以很容易会让觉得，哦，前五识的了别性是由根发动的，很容易。好，那么这当中的差别呢？我们从两方面来说。第一个， 根是不能了别的，这个第一点，物质是没有了别性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事是有了别性的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根呢、啊，它是一个一熟果，它只有一起的果报。你是一个人，你死掉以后，那个人的果报就消失掉。你下辈子升天，就得到一个天的果报。啊，那么天的果报把这个福报享尽的，就到三恶道做一个猪。啊，所以这个根呢、啊，眼耳鼻舌身呢、啊，有可乐庄严或者不可乐丑陋的差别，但是这个根只有一起的果报位，它不能相续。因为我今生是人啊，我今生的身相特别庄严，我舍不得啊，我希望我把我今生的这个臭皮囊啊带到下生去，不可以。你说我今生身色身很健康啊，我下辈子我希望继续用这个色身来生活，不可以。你的根啊，生命一变化，你的根就要放弃掉，你要留在这个娑婆世界。你的往生极乐世界是心识去的，不是色身去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根是噎着一起的果报来说，但是这个事不同，事是相续的。你现在的想法会可以带到你的下辈子去，是的，可以。你今生听闻佛法栽培的智慧的善根也可以带走。好，我们讲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啊。什么叫带不去呢？就带不走你的色身了、啊，你的根带不走。但是你内心当中，在佛法当中所欣喜的戒定慧是可以带走的，就这点不同。这个事有相续性，相似性，这个相续性啊，心事的相续流动，才能够建立三世因果地啊。比如说，我过去在上课也讲过啊，一个双胞胎的出生，这个双胞胎啊是同一个父精母血的受精卵分裂成两个色身，那么他们两个根啊，眼耳鼻舌身啊是同一个结构，同一个 DNA。那么这两个同样的根，为什么两个个性差那么多？这个哥哥的个性特别的外向，口才也好，他的弟弟特别内向，可见的根不能发死。他有他过去生的心事在里面，他只是心事一直根。比如说你看那个玄奘大师传啊，你看这个祖师传就知道，玄奘大师13岁通达摄大乘论啊，那个摄大乘论，您我们不要说13岁，您现在看不懂啊。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，他13岁还是15岁出家的时候，日诵千偈，一天能够背诵1000个偈颂，一个偈颂是4句啊，4、8、32个字，他一天能够背32000多个字，一部法华经2天背起来。所以古人说啊，书到今生读一词啊。那么书到今生读一词，他为什么能够背那么多呢？你说这个人是偶然的，实际上是不是偶然的啊？那么为什么他的第六意识，他的心是能够发动这么大的功能，我们就不能有这样的念力？这表示一定要有前身，有前身的串习，才有今生个人的善根。比如一个小孩子，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刚出生啊，他不能讲话，但是你从他的动作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小孩子的心思啊是有爱憎取舍的。你看他动作，他不能讲话，但是他会喜欢某一个人，不喜欢某一个人啊，他用哭来表达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如果说我们说从医学上说啊，他这个时候还没接受教育，他的思想的分别是从哪里来的？一定有前身做他今生的因缘，就是他前身的欣喜。所以他刚出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母亲也没教他什么，他的老师都还没教他什么，他就有各式各样的分别。这个分别就是有前身，就是心事的流动。所以这个根是老病死的， 好，但是你的心事是有过去的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所以这个心事的流动才能建立三世因果。我们看这个经典上说的佛陀啊，有时候啊，就教育这个比丘啊，有一个比丘啊，他还害怕看到佛陀，因为他对自己没什么信心，看他看到佛陀就很紧张害怕，那么他也不敢在僧团住啊，因为他看到佛陀就害怕，怎么办呢？就自己住茅棚，住茅棚就是打坐就度孤昏沉啊。昏沉啊，佛陀要教化他，佛陀不能现佛身啊，佛陀现出一个比丘的色身跟他在一起住啊。那么这个时候鼓励他安慰他，哎，他就证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。那么这佛陀就说啊，说这个化身啊是没有心识的，佛陀的自在力啊，佛陀能够变化出种种的身相啊，变化出一个人、一个狗王、一个蛇王，但是佛陀不能创造一个心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所以医学上说啊，说能够把一个动物的创造出来复制，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有可能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在这个物质在交合的时候啊，阿赖也是啊，这个心是在虚空活动的时候啊，他动了一个念头就进去了。你看那个禅宗的哪一个祖师啊？是道信还是弘忍啊？弘忍大师，大家再确认一下啊。这个祖师啊，是弘忍大师还是道信大师啊？他是年纪大了啊，他是修禅宗的，但是他的道业没有成就，没有成就怎么办呢？要转世啊，身体已经坏掉了，不能再用了，这个根败坏了啊。这个老人啊，就跑到这个河边去啊，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洗衣服。媳妇说：“这个小姐，小姐啊，你的房子借我住一下。”这个小姐说：“你要住房子，你要问我母亲去，父母亲啊。”她说：“不要问你父母亲，你同意就好啊。”这我没有意见的、啊，好，你没有意见好。没有意见的时候呢，就怀孕了。怀孕的时候啊，这个在古时候的社会那就是保守啊，就是这没有结婚就怀孕了、啊，这父母亲呢、啊、就很生气，就把她驱逐出去了。驱逐出去以后啊，这个女孩子啊也是很可怜啊，就是都是你害的，这我也莫名其妙就生出个小孩子出来，就丢到河里去啊，丢到河里去他不沉下去啊，那么这个水这样子流动啊，他也不流动，就保持在原地。这个小女孩，哎呀，这个小孩子不得了，就把他抱起来啊，就做乞丐了啊，那过着乞丐的生活，后来就成为一代祖师。这个藏经有了，这个事实是这样的，是弘忍大师还是道信？后来他住是一个道场，把他母亲接到道场去住了。所以说呢，正常的情况，我们的第八世的投胎要经过父母的和合，但是有特殊的情况不必，他那个心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某一个色身去。好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生命的本质以心事为主，心事的了别要一直根，没错，但是不表示这个根能够发动心事，不表示这个意思，它是它一直。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开车啊，这个车子坏掉，我换一个车子啊，换了也把这个旧车子，这个车子不能开了，丢掉，就往这个菩提道啊，这个车子太坏了，也不能拜佛，也不能打坐啊，这个车子开不动了，这高速公路开太慢了，换一个好车子啊。但是这个人是不能改变的，车子是有变化，人是不能变化，人是不能断灭的啊。你换了一个车子继续开啊，所以这个根呢是只有这一期的果报就败坏掉了，但是你的心事能够流到下一世去，所以这样子就能够建立过去的生命、现在的生命、未来的生命。所以有这个三世因果的观念，才有佛法缘起的理论升起。从缘起理论当中，我们才知道要皈依三宝， 要断恶修善，为未来的生命积极治疗。所以说这个根识的分别就很重要了，很重要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愚者难分是愚根，这个是根根不分啊，就很难建立三世因果了。那么这个是从唯识的角度啊，简单把根跟识做一个分别啊。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哎，果如法师，好，浮尘根跟生一根，好，吃别浮尘根啊，跟生一根都是属于色法啊。我们以眼睛来说啊，你一看到眼球，眼球啊，这个叫浮尘根，浮尘根啊，它是比较粗显的色法。但是眼球里面的一个维系的神经系统叫近色根。那么近色根是眼睛不能见到的。那么这个是它所依的是主要还是依的近色根？但是这个近色根呢，它又依止浮尘根，所以这个有互相有关系。是它依止近色根，但近色根又依止浮尘根，近色根又依止浮尘根而住。但是真正能够做事所了别依止的是近色根。怎么知道呢？比如说有些人他眼球看起来很好好，他眼睛看起来都没错，眼球都在，但是他眼睛不能看东西了，就这个视神经破坏了，他近视更破坏，近视更破坏，眼睛不能看东西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五识同意近视根啊，主要的是依止近视根啊，这个近视根是视的依止处，但是问题是近视根还要依止浮尘根的住，这两个还有关系。是这样子的啊。哎，徐律师，是这个是我们讲这个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六根门头，六根门头表示什么？我们造业就是六根这个门嘛，我们一个人要从这边门出去，从这边门进来。好，那在楞严经的意思啊，说这个死如流转，生死相续，唯如六根更非他物。死如解脱，安乐妙常，唯如六根更非他物。说我们啊会生死流转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六根啊，六根造的都罪业。这个门啊，你从这个门出去造的罪业。那么我眼睛，我这个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我眼睛把它用胶布把它贴住，啊，耳朵也不要听声音，都贴住，六根都贴住，是不是可以成佛呢？不可以，因为死如解脱，安乐妙常，也是依止你六根，也是唯如六根，你更会掏。你现在要听闻佛法，也假装耳根呢，哦，你要去听佛号也是耳根呢，所以这个六根是罪业的根本，它也是善法的根本。这六根门头，那么六根门头当中呢，在楞严经这个二十五圆通啊，啊，六根六尘六识就十八个圆通，再加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，十八加七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每一个圣人他从每一个法门都悟入圆通了。这个时候佛陀说啊，这文殊师利菩萨，你选择一下，这二十五个都可以悟入真如本性啊！你看看娑婆世界是哪一个根最好用？文殊菩萨就出来赞叹了啊！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一起三摩地，实以文中入。说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根性啊，此方真教体啊，清净在英文啊，这耳朵特别利啊，一起三摩地，实以文中入。就是说啊，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六根啊，都能够悟入佛性，但是耳朵特别好用。 就是耳朵第一个，它能够取到所缘境的相貌。就是这个六根里面，其实眼根也不错啊。我们这个前五根啊，眼睛也很重要啊。你眼睛有障碍啊，你修行会障道理，你不能看经典啊。但是耳朵比眼睛更重要，因为你眼睛看东西还要有光明，耳朵不必光明。这表示什么？你白天可以修行，晚上就不能修行。你没有光明怎么修行呢？你可以看佛像，没有光明看不到佛像。但是你耳朵听佛号的声音，没有光明照样听到，白天可以休息，晚上也可以休息。第二个，你耳朵这个根啊，你在用它的时候，这个耳根它不会累，这个根特别厉害，耳根啊，它的结构就是这样。说你有两部车子，你有两部车子都可以载你到台北去，但是有一个车子啊，它有啊只能够开50公里，就不能开，要休息一下。你再开这个汽车就坏掉了。有一个车子不必休息，直趋涅槃城。你要用哪一部车子？用好的车子。所以这个六根都可以修行，耳根特别好。你白天用它，晚上用它，你不会累，不会有累的感觉。它是结构本来就是这样子。不是佛号声，你持大悲咒也养生了，是根的问题，是你用耳，你注意哈，比如说你要某一个人跟你报告事情，哦，那他要假借名言嘛，哦，闻你载道，第一个他用文书的方式，他写了一大堆的报告给你看。第二个，他用口头上跟你报告。那么这两个是两个方式。第一个，你用耳根去取经，取这个文字一张一张的看；第二个，你就坐在那个地方，眼睛闭住，用耳朵听他讲。哪一个比较不会耗损精神？听比较不会耗损精神，对不对？这表示什么？这耳根它不耗损精神。就是说同样一件事，人家用嘴巴跟你讲，你用听的比你用是眼睛看一看到很累，要休息一下。这耳朵在那边听啊，不觉得累，不容易觉得累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是说明这个五事升起的因缘啊，那么它的一个识别情况。我们再看下一个偈颂，这个是第五世前五世的最后一个偈颂。变相观空为厚德，果中犹自不全真，严明出发成无漏，三类分身习苦论。那么这一颗是丙二无漏的清净事啊。那么前面的两个偈颂呢，是讲到有漏的杂染事啊。那么这一个偈颂呢，是讲到这个圣人这个无漏的前五事的一个情况啊。变相观空为厚德。那么这个变相呢，什么叫变相呢？是变带真如的相状，变带真如相状啊。这个观空啊，就观察二空真如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前五是不能直接观察真如，不可以。他观察真如的时候，要变带真如的相状啊。那么这种智慧是属于呢，是属于厚德之所受持，不是根本智啊。果中犹自不全真，这个果是讲佛果，成佛的果。不要说凡夫不能够直接去契入真如。成佛的以后，佛的前五世这个成所作智啊，也不能够直接契入真如，他还是一样要变相观空，不能直接观空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前五世转成成所作智的一种情况。那么这个成所作智有什么样的功能呢？这一下讲它的功能，严明出发成无漏，三类分身习苦论啊。 这个圆明出发指大圆净智，大圆净智一发动的时候呢，这个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啊，前五识同时也变成无漏的五识。这个时候成所作事的功能呢，三类分身习苦人，他能够变化出三类的分身来度化众生啊，来熄灭众生生死的轮转啊，这种苦海的轮转。好，这是个消文，我们看偶主的注解。那么分成两段啊，先看这个严明观变相观空为后的果中有事不全者，看这个记诵啊。此名五事自果位中转为成所作事之时，尚且不能清证真如体性，但依自是变起真如相分，以观二空之离，故非根本自摄，为是后得自摄也。那么这个前五事啊，不要说凡夫位啊，到了佛果的时候啊，转成成所作事，这个时候成所作事呢，也不能够清证真如体性。那么前五是在观察真如是怎么观察呢？但依自是变起真如的相分，就是变相观空，就是从前五是当中变起的真如的相貌来观察二空之理。